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现在咱开始说事儿。这星期的大事儿呢，就是美国民主党正在开全国代表大会，他们开会绝不是为了党内的路线斗争，而是为了2008年的总统大选。白毛老头马坎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那是毫无疑问了，但让全国人民眼睛为之一亮的爆炸性新闻，却是他所选的这位年轻又美丽、动人又漂亮的女性副总统候选人，靠选美出身，在2年前刚刚坐上阿拉斯加州州长的 Sarah Palin。 我跟您说，他的形象在新闻界出现的头一分钟，许许多多的美国人个人政治倾向一下就明朗了，就选他了，别人也不用多说了，再说我们也不想多听了，美国有救了。您看看他那张脸，再望望他那一双眼，人家开口一笑不用说话，看见那一口又白又齐的牙，就无不让我们心服口服。从这样的口中发出来的任何声音，那都应该是金口玉言呐。时代的确在进步，社会在发展，真没想到美国政界居然有这样漂亮的人，美女，更确切的说是大美女，而且是超级大美女。长得这么出色的女政治家，只当一个冰天雪地荒无人烟，不是半年没有太阳就是半年太阳不落的阿拉斯加州州长，有点太冷酷，有点太不近人情，太浪费人才了吧。您想想看呀，那边住的那些本地人，爱斯基摩人，长得都像东方人一样，喜欢的是长得像我二山子这样的形象，再剩下就是北极熊了。北极熊现在比较忙，忙着对付这个全球暖化呢，对大美女州长来不及感兴趣。可这马坎呢，跟别人不一样，像伯乐似的，他能发现人才，在提名他的竞选副手副总统的这件事上，他就大爆冷门。有多冷？嘿，比阿拉斯加还冷，请出了这位北冰洋牌的冰山美女。不知道老马这次做这个决定跟他自己的老婆商量了没有，但不管怎么说，他算是成功了，这招还挺奏效。像我们这些思想观念不稳定、政治方向不明确、对美国社会前途与发展漠不关心的、只注重自己眼目与肉体情欲的这些选民，他的出现是对我们极大的激励、震撼与呼唤。突然觉得美国的政治斗争不枯燥、不残酷、更不黑暗，而且是充满光明。请大美女治国，这多前卫啊！这个甭说当副总统，就是当美国总统、当女皇，美国的傻瓜们与色棍都愿意举双手赞成。您说姓马的这坎先生还真有两下子，挺精通中国文化，居然用到了36计当中的第31计美人计。美人计灵，美人计真灵，在咱们古代西施啊、貂蝉啊，这都是美人计里边的英雄人物。就是现在也有成功的例子，不是这次许多外国记者都称中国在奥运上使用的就是美人计吗？那1000多名奥运礼仪小姐都是百里挑一的美人啊，所选出来的这些姑娘们要代表中国人的形象，必须自然、清秀、明朗、充满活力。这些姑娘们接受了2年之久近乎军队化的严格训练，其中训练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塑造一张微笑的面孔。 不是狂笑，不是大笑，不是傻笑，不是憨笑，不能偷着笑，也不能讥笑，是明朗甜美的微笑。何为回目一笑百媚生？不用废话，就这回头一笑，一笑就能让你倾国倾城。咱们能拿这么多金牌，难道与这些微笑没有关系吗？难说啊，外国队这刚要接球，看见那边姑娘冲他笑了，还傻着回笑，嘣，球砸脑袋上，忘了接了，这就输了一个球，中国队就得一分。结果您看，奥运成功了吧？这使的是美人计。马坎这老头一定偷着看电视了，把这招给学会了，要在他的政治生涯当中如法炮制一番。所有想成功的外国政治家们都需要苦读中国古代兵书。想要玩政治，想要耍花招，想要赢，那谁是祖宗啊？咱中国人是老祖宗。您不信，您就通过时间往下看，这群人用完美人计以后就得用空城计，玩完空城计以后就得用反问计，接下来就是苦肉计、连环计，最后呢哈哈什么都不行的时候，第36计走为上计，颠儿了，搬出白宫了，找不着人了。好，这也就是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与人斗之际的广传。不过为此呢，老马也挣了许许多多的骂，当然都是那些个比较有深度、有政治倾向、明是非、懂道理的人骂的他。不过在美国呢，这种人毕竟少，老马要得的是选票，他清楚的知道要想当总统就得争到选票。现在这个国家什么样的人最多，他心里头有数，否则的话出此下策，使用美人计也是被逼无奈，不得已啊。不信看看民主党，他的竞争对手奥巴马，人家多年轻啊，人家思想意识多新啊，一天到晚的说改呀、啊、改呀、啊、改呀、啊。再看看他老婆 Michelle， 那也是超级大美女啊。听说自从奥巴马开始竞选到现在，他这位身高1.80米大美女妻子的衣服那也是换呢换呢换呢，换到现在还没重过样呢。最近呢，他又被美国黄色杂志花花公子评选为最性感的政治女性。我在这问大家一问题啊，什么叫性感？怎么解释这词？您想过没有？为什么大家现在都要争着得这个名誉，抢这个头衔呢？咱北京奥运的拉拉队这次是让韩国人训练的，后来被称为是最性感的拉拉队，性感北京。在一次访问这个韩国教练的节目上，这位是一再的说就是要性感，就是要性感。后来主持人问他，什么是性感？你怎么解释性感？不知道他一下是中文变得不好了呢，还是他就是说不出来，坑坑唧唧的一直没有解词的答案。谁不知道这话说着难听，这话说着刺耳，但这就是性感的真实意义、真实解释。别以为把这句难听的话变成俩字儿就可以随便说了，就不肮脏，就不下流了，你骗得了谁呀？ Michelle 的迷人魅力让他成为许许多多知名设计师相竞追逐的焦点，前赴后继的抢着为他设计服装。这位女性准美国第一夫人，不但自己漂亮，还穿的也漂亮，听说说话更漂亮，而且每次还都给她丈夫打头阵，仿第一炮作为奥巴马的代言人。以往多少届美国总统竞选，哪儿找这镜头去啊？要想让先生当总统，自己做第一夫人，那首先就得是一位夫人，绝不能而且也不愿意出头露面的作为一个女政治家。但今年可不一样了，妇女一定要顶起大半边的天。您从欧洲开始一个一个往下数，有多少国家女的都当了头了，咱美国人能错过这风头？所以您看看，从那个 Hillary Clinton 开始，这帮能干的女人可一直都没闲着过，把我们这些能干的不能干的老爷们们比的那都是无地自容，连半边天现在都难顶了，顶不住了，这整个天下它就是女人的天下。所以这次马坎要是想让自己能够当选，不借助女人的威力，得胜的机会那就太小了。所以这次使用美人计也是他不得已的一招。为什么我非说他是美人计呢？因为他就是美人计， 他选这女的太美了，要不是看着她年轻美丽，他绝对不会选她呀。共和党里头不缺女强人，不缺杰出的女领袖、女政治家，远的不用提，咱家门口德州他就有啊，又有经验，又有能力，又有风度。但是老头马坎不选，老头看不上，老头喜欢年轻漂亮的，因为他要找一位可以跟奥巴马他老婆拼的，要把他拼倒拼垮。这位以选美小姐出身刚出笼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世与经历我没有调查过，说实在的，我也没精力、没兴趣、没时间去研究她。我今天在这大言不惭地承认她美，哈，我已经够给她面子的了，哪还有时间调查她的身份去说她的自传呢？咱别的不说，她的女儿应该和她一样美吧？有其母必有其女吗？这不是吗？年纪轻轻的，才17岁，还没结婚呢，就怀孕了。好啊，中学生，前卫，自由，州长的孩子，政治家的女儿，好好练练，培养一下，以后就是一个杀伤力极强的政治人物。您不觉得这些事儿今天发生在美国，真让人寒心吗？我跟您这么说吧，大美利坚合众国乱了套了。马坎今天选这大美女，她打的旗号就是因为她重视家庭的价值，反对堕胎等等共和党所要坚持的传统理念。可是弄来弄去，自己养的宝贝姑娘17岁没结婚呢就怀了孕了，我看她是够重视家庭的，还没结婚呢就成立家庭了，就当娘了。不想当这个年轻单身母亲，想要去堕胎的话，我看她老娘是不会同意的。否则的话，这不是就是帮着民主党抽共和党大嘴巴吗？这事儿一曝光，好心人全都出来了，包括奥巴马都说，这事儿你不能指责孩子啊，孩子跟政界没关系，咱们说咱们闹咱们打咱们叫那是咱们的事儿，跟孩子没关系。嘿，是，哎，这聪明，这给自己大台阶下，因为17岁未婚小孩怀孕并不是犯法，这只是一个道德的沦陷，而且这种事儿会无法避免的越来越多。要是连这都指责的话，那我们以后谁都甭活了。所以为了自己能喘口气，他就不指责别人了。在这种事儿上不追究，理解与原谅，还显得你宽宏，还能给你拉选票，多聪明啊啊！没想到吧，这哥们也偷着读中国的兵书，瞒天过海，浑水摸鱼，偷梁换柱，顺手牵羊，无中生有，指桑骂槐，趁火打劫，笑里藏刀啊。亲爱的朋友们啊，在不认识不相信真神的人心目当中，道德只不过是众人们自己心目中所定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可以上可以下，可以左可以右，可以改的，管它符不符合神的心意，有没有满足神对人的要求？哎，只要能过上好日子，只要让自己感觉到心里平安，人不会因自己所做的事常常心中有内疚自愧，这就行了。沦陷其实无所谓，只要大家一起沦陷就行。看见没有，马坎还说了，我请他出来当我的副总统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家出了这事儿了，我觉得挺好的，有性格，说明我选对了人了，不但漂亮而且性感有威力。老头星期三去 Minneapolis 开共和党大会的时候，下了飞机就跟等在那儿的 Sarah 的女儿和她小男朋友亲密了一番，一手拍着小男孩的肩膀，另一只手握着小男孩的手，那叫一个亲。从网上的照片上看，那他对那孩子是充满了鼓励和赞扬啊，小伙子你真行啊，有种有种，是个男子汉，接着玩，爷爷当了总统以后给你撑腰。好，你真行，老头，你是疯了呀，还是你真不想当这总统？他这当娘的啊，一共家里头才有五个孩子，如果连个孩子都管不了的话，他怎么当副总统管全国人民呢？那我今天问这问题是显得我比马坎聪明？不可能，马坎清清楚楚的知道美国人如今的道德标准在哪里，什么样的人是大多数，谁在选总统，答案是罪人，背逆神的罪人们。 美国人今天选总统，不是选好人，不是选完人，乃是选一个能人出来。这个人不管你有多坏有多好，只要你能就行。能什么呢？能让我们美国人在全世界仍然可以称王称霸，在懒惰愚昧贪婪不求上进的境况下，仍然可以过着幸福富裕的生活。我们需要自由，那也就是想干什么干什么，而且不被定罪。亲爱的朋友们，我问您，民主好吗？这真的很难说。您要看这群民，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民一做主了的话，好民选出来的一定是最好的人，要是恶民们选出来的，那一定是最坏的人。不过到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不管您是好人还是坏人，您就只能凭着自己的良心在奥巴马和马坎之间挑一个了。今后美国的四年就由着他们去糟蹋了。说句老实话，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对这次美国大选是挺灰心的。我手中神圣的这一票真不知道往哪儿投啊。可有什么办法呢？除了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在神面前衷心的祷告，在这末世抓紧时间劝人得救，认识天国的王，那不久就要二次再来审判这世界的主耶稣基督。我衷心的希望各位在他回来以前，你先听到他的声音。他曾在地上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不是奥巴马那一天到晚叫嚣的改改改改改，他改了哪儿去？他改他能改什么呀？认识基督是人唯一的答案，把他拿走了，你改一万遍也是错呀，那是白搭时间白费力。无论美国今后谁做主，但是我在这儿劝您认识耶稣，因为他曾明明的向世人说，你说我是王，他要求我们称他为王，因为他是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人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的。凡是属真理的人，就听他的话。您想认识真理吗？听耶稣的话吧。您想要进入光明的天国吗？跟从耶稣，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吧。在美与丑之间，如果您问我的话，我毫无疑问的要选择美的。但在美人与丑人之间做选择，我得问一下，我得想一下，我得拖着我这下巴琢磨一下，这美人后边，这丑人后边，他有没有计谋？因为人就是人，人家长得好，你赖谁呀？漂亮是天赋，是上帝造的。但这个人被谁指使，为哪个势力服侍，在他里边有没有真，有没有善，这是大问题。美国竞选是政治斗争，是权势利益的争夺，绝不是一个黑皮肤一个白皮肤两个美女之间的选美比赛。谁当选谁不当选，决定权在每一个公民的手中。咱们是按照自己的喜好与利益来决定，还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兴亡来投这一票？或者您也许需要问问神，读一读圣经，好好琢磨一下他对您的心意如何，他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心意如何。因为神的诫命是灯，他的法则是光，教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这道能保守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献媚的舌头。你心中不要羡慕她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的眼皮所勾引。您听听，这是圣经，神的话多么智慧。中国人早要是知道这些话的话，哪还有一笑倾城之说呀？不过也一点都不太晚呢，洋人都学会美人计了，咱们就不能读读圣经，看看真言是怎么说的？别自己难为自己。您要是觉得您自己就是一大英雄，哎，英雄他就难过美人关。在你的生活当中总有美人的关卡，没关系，我告诉您好消息，教你一高招，那就是把你也变成一个美人， 让你美的呀，比那些个美人关的美人还美。他们见了你都觉得自己的脸没地儿放，自己觉得自己臊得慌。那这方法和高招是什么呢？那就是您信主，您得救，与众圣徒们一起在神的教会当中，像圣经上预言的那样，成为为神的儿子基督耶稣装扮整齐的新娘。那个时候，你会听到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向你的呼召，因为他就是你的良人，你是他的佳偶。在神的眼中，你是最美的美人，他叫你起来与他同去。他会轻轻地对你说，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亲爱的朋友们呢，千万不要再被世上的美人所迷惑了，做神心中的美人吧。他今天就在你的身边呼召你，就在你的身边等候你，起来跟从他吧。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自己。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聊。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今天咱们继续接着聊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上星期二是美国总统大选半决赛，这结果一出来是有的哭有的笑，有的着急有的睡不着觉。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谁想当头谁想当总统，那你得自己竞选。所以每四年一次总统竞选活动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而且它的系统、它的程序、它的规则也都是非常成熟的。竞选是以各政党为主体，或者说是比赛小组，谁要想在小组里边参加全国性的总统竞选，你必须要在小组里边先赢，然后才能与其他组的赢者相拼相比，决定最后的冠军。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政党还是比较简单的，阵营基本上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大阵营，其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党派，基本都是搅屎棍在那瞎捣乱，不是扯了这个后腿就是找了那个的麻烦。什么叫民主？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只要你是美国公民，你就有投票的权利，你自己选择你的主子，选择那个维护你的利益、声张你的政治立场、为你的生活谋幸福的领袖。每次到了竞选的时候，都有这么多人争先恐后的伸着自己的脖子、挺着自己的胸说，我是我是我是你们应当选的那个领袖，我要为美国人民谋幸福，呼儿嘿呦，我是你们的大救星。可每次你把这些人提了出来仔细看看，好家伙，一个一个的，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全都是半残废，没有一个好人。就拿今年来说吧，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几乎全都是矬子里头拔将军，在那争啊抢的，这些人一个不如一个。你说美国这么大一国家，聚集了全世界的能人在这儿，他怎么就找不出来一个像样的呢？这些人们先是在党内你踢我踹你拉我扯的，对别人是争骂损，对自己是吹雷捧，仅怕别人不知道他们自己能。竞选的几大关键，先要看到国内的问题。哎，这个显而易见，美国现存的问题是比山还高，比海还深，几乎是病入膏肓啊。要是再不整顿一下，要是再不改革一下，要是再选不出来一个能干的聪明人，咱这个伟大的国家在全世界再能称几天雄，这就难说了。这事我二山子在这儿不想多说，因为我实在没有权利多说，说谁不会，做多难呢？咱今儿就说这些个竞选人，或者说是历届的竞选人，哪个不是在人民面前山盟海誓的在那儿保证保证再保证，我能我能，只有我才能，说只要你选我，那美国就一定有希望，所有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经济马上就能好转，战争可以立刻结束。在所有这些空话面前，全国人民就跟傻子似的目瞪口呆的看着这几个吹牛的骗子，明明知道他们所说的话都不能兑现，可是总得矬子里边拔将军拔出来一个呀。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头吧？有的人是凭着自己良心选的，有的人是稀里糊涂看别人怎么选他就怎么选的，几乎跟看球一样，管他蓝的红的呢，选一对吧，只要自己选择一定，他们就闭起眼来举起双手跳着为这个队大喊赢赢赢，赢个屁呀、啊！赢了以后对你有什么好处？你都被人家给卖了还那假装数钱呢，高什么兴啊你。咱先看民主党打了多少个月呀、啊？终于这两名英雄是脱颖而出啊，过五关斩六将的，拼着命的要冲出小组决赛，到现在是并列第一，至今这俩掐的还是难解难分。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似乎民主党的看点最多，因为最后剩下这两位，一位是白人女的，一个是黑人男的，这可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因为从某个角度上讲，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远远的落后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而美国的黑人解放运动更远远的落后于中国的黑人解放运动。我为什么这么说？你到中国看看去啊，黑人不管是从哪个国家来的黑人，在中国全都是爷，全都是外宾，他们可以坐车不给钱，他们还可以随便打中国学生，打完了以后警察不知道怎么管也不敢管，因为他们是黑人，政府是诚心的娇生惯养他们，庇护他们，把这群人当成天之骄子，让他们可以在中国横行霸道。全世界的黑人要想享福，要想得到人们的尊重，请去中国，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才去贯彻毛泽东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受苦革命人民才是我们真正团结的对象。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都到2008年了，广大的美国妇女们还会天真的认为，如果前总统克林顿的老婆今年可以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话，那对美国的社会发展来讲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妇女们真正翻身做主的日子就来到了。他们以为克林顿的老婆赢了就是美国妇女赢了，胡说八道。亲爱的选民们，你们不要太天真了，我二山子是从中国来的，中国的妇女早在几千年前就当权呢。我们前有武则天，后有慈禧太后，在后边我们还有伟大领袖的妻子江青同志，这些伟大的女人们都掌过大权呢。可是您仔细想想，当他们掌权的时候，难道妇女翻身得解放了吗？妇女们多过一天好日子了吗？天真的妇女们呐，你们不要被另外一个妇女所欺骗，请记住，女人的敌人绝不是男人。世界上有几个当媳妇的跟婆婆关系搞得好的？有几个女人愿意在一个女老板手底下干事的？你们千万不要感情用事，不要只因为她是女人就去选她，那是自欺欺人。别以为前总统的老婆第二次回到白宫，或者说是二进宫，就能把这个国家治理好。你们今天选她，要是因着爱前总统克林顿的话，我看你今天还是给他留条活路，别选他老婆，要不然这哥们儿的日子怎么过呀？您仔细想想，如果克林顿他老婆坐在白宫的第一把交椅上，咱这高大魁梧英俊潇洒的克林顿先生坐哪儿啊？他老婆在首府让一大群男人包围着，为着美国的国务日理万机，夜以继日的忙着，难道他放心得了曾经花过心的老公一天到晚在白宫的后花园里逛来逛去，不和年轻漂亮的女实习学生们打情骂俏吗？难说呀。美国女总统出国的时候总得带着先生吧，可是女总统出去带个第一先生不如男总统出去带个第一夫人那么方便。您仔细想想，当各国的国家首脑们一起开会的时候，所有其他国家元首的第一夫人们，他们会在一起喝茶，会在一起娱乐。你把我们这个美国第一老公克林顿先生他往哪儿放？把他这样的一个男人放在世界首脑第一夫人的群里边，那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闹出点什么绯闻来，那将造成重大的国际影响。为了全世界其他第一夫人们的安全，你能选克林顿他老婆当总统吗？再回过头来想想这位奥巴马，所有的黑人同胞们都看好了，如果有一个黑人今年当上总统的话，我们黑人翻身做主奴役白人的日子就到来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总统，当他搬到白宫的时候，他要把白宫刷成什么颜色？难道会是白的吗？如果他干得好，在下一任竞选当中连任的话，他会不会连白宫的名字都给他改了呢？ 胡说八道，你以为选一个黑人总统，黑人的日子就能好过？你真要是有这种想法的话，那您怎么不回非洲啊？那边那么多国家，每个国家都是黑人领导，每个国家的政府100%的都是黑人，难道非洲的黑人就真正过上好日子了吗？未必吧。人的好坏不在性别的男女，人的好坏更不在皮肤的深浅，人的好坏要看他的心。话说到这儿，认识我二山子的人可能就会这么想了，哎，你这家伙长一驴个子，顶一驴脸，喊着一驴嗓子，操着一驴脾气，两手空空的，一分钱没有，从里边看，从外边看，你都应该是一铁杆民主党啊，你怎么在这广播上大骂民主党的候选人呢？这不是给民主党拆台呢吗？你这小子又叛变了。各位听官您别误会，我虽然长得像个驴，可我不是一头驴，我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我不结党，我无党无派，我只想做一个尽职的美国公民。我多多少少的也选过几次民主党的候选人当总统啊，有的赢了，有的输了，咱再回来拿共和党开涮。可你说共和党他有什么好说的，整个一老牌帝国主义。美国这八年让著名的德州佬小布什总统折腾的也够呛了，所以任何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出来竞选的话，说话都不会那么理直气壮，大家都紧躲着布什的政策，不敢跟他沾边，可再躲躲急了就变成民主党了。您看看今年共和党的这几个候选人， Massachusetts 州州长 Romney， 前纽约市长 Giuliani， 这俩尼嘎的居然成为共和党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人，可想而知这共和党今天堕落成什么样了。保守？哼，什么叫保守啊？有什么好保的？有什么好守的呀？咱再回头看看这位赢得了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位置的 Arizona 州参议员 McCain， 中文马坎，就是坎大山那坎。老先生自称以前打过越战啊，这次又不减当年勇，拖着他带病的身体为共和党冲锋陷阵，要为美国人民流尽他最后一滴血。好样的老英雄，我看他是官瘾太大了，哪个梯子好爬他就爬哪个梯子。他今年的竞选口号不像克林顿老婆所喊的，只要你们选我，当前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也不像奥巴马的口号，你相信改变吗？这哥们儿的口号倒是简单，哈哈，我们会赢。这家伙满脑子想的就是赢赢赢，他为什么赢，赢了以后干什么，他连想都不想。您别看星期二晚上我还真为这老先生担心，怕他赢了这半决赛就开始激动，白宫的大门口还没进去呢就出点什么意外，戈登来脑充血心肌梗死什么的，
那我们这些美国的共和党人就没人管了。
老先生您可千万别死，美国自由是自由，但是不许你死，共和党的人还等着你在11月大选当中与奥巴马拼命，大干克林顿他老婆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尊敬的选民们，你们这时候一定会想，你北京二山子这家伙在这胡说八道了这么多，你在这上嘴唇碰下嘴唇，这个看不起那个看不上的，你星期二那一天到底投了谁一票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可以在这里诚实的告诉您，我把我神圣的一票投给了一个我知道他不会当选的人，那就是前 Arkansas 州州长 Huckabee 先生。今天我在众人面前说他几句好话，不算是为他拉选票，因为他已经非常有风度的、有礼貌的退出了竞选。美国到2008年还能出现这样一个人物，那真是神对这个国家的恩典。当然了，他是绝对不会赢的，因为他没钱没势，也没有什么名。在这个世界当中，靠民主选举出来一个好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人都是堕落的人，所有坏人选举出来，他们心中最佩服的人当然就是最坏的坏人。而哈克比先生在今年的竞选当中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曾经当过牧师，侍奉他所信仰的上帝，后来他看到这个世道的邪恶，他开始从政，目的是要替耶稣夺回这个国家。他的想法虽然幼稚，但他不是一个空喊口号的人，他是一个实质以行的人。舆论界评论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人，在这个年代，极端保守四个字听起来似乎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保守和保守是不一样的。哈克比先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对圣经上的每一个字都毫无疑问地完全相信，所以他认识耶稣，他知道人应该是怎么样， 他知道人的起点在哪里，人的终点在哪里，人在造人的神面前的标准是什么。那么他的保守，我相信就是阻止人走向堕落，滑向灭亡。难道这样的保守精神不正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吗？今日美国的衰败，难道只是经济的衰败吗？难道只是政治与思想的衰败吗？难道只是生产力的衰败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是。今天美国的衰败乃是人的堕落，家庭的衰败。你千万不要忘了，家庭才是社会最基本的元素。一个充满了奇形怪状与破裂家庭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哈克比先生被戴上极端保守这个帽子，只是因为他相信婚姻是由一男一女组成的，随便堕胎就是杀人。他不支持马上从伊拉克撤军，乃是因为他相信美国在那个国家捅了娄子，就这样不了了之的走了，对伊拉克人民来讲太不负责任。他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从大街上出来的共和党人，而不是从华尔街出来的。他在这次总统竞选当中所提出的口号是，总统应该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统治阶层的一份子。这话听起来让我觉得他不像共和党员，有点像共产党员。您说我这神圣的一票费在他身上多值啊。各位的亲爱听众朋友们，在今年总统大选当中，您把您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谁，那完全是你自己的自由。但很可能你喜欢的人他当选不了，不能变成你的领袖。也很可能您所选的人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可当他登上宝座的时候，他却不知道你的存在，并不愿意或者不能为你做任何事情，反而是欺骗了你，辜负了你对他的信任。一个美国公民一生当中能选几次总统呢？说多不多，说少也真不少。可是有一位，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天国的王，他早已经选了您做他天国的子民，而且为您修成了一个回到神国去的道路。因爱你的缘故，在你不知道的时候，2000年前就为你在神面前把你的罪全都赎干净了。他一直爱着你，他一直在等你，等着你去相信他，去接受他，等你去选择他做你的主，做你的王。他要负你完全的责任，让他为你的罪所做的牺牲兑现。这是神留给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最神圣最重要的一次选择权利。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用了没有？您选了没有？您在他的国里头有没有份呢？这事儿可远比在美国选一个能干的好总统要重要的多呀。我不是政治家，我也不是评论家，我是北京的耳扇子，我只愿意为爱我的神传他神国的福音。您要有福的话您就信，您要愿意听我讲的话，我下次再接着跟您聊。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现在开始说事儿。上星期一是 Labor Day， 也就是劳动节，美国联邦法定的节日。节日就是不上班但是可以拿钱。往具体里边说，都是谁可以不上班干拿钱呢？那要数拿工资的，不是小时工啊。小时工你想放多少天假放多少天假，你想什么时候过节什么时候过节。你们虽然一天到晚的需要劳动，但是你们不是劳动人民，没人邀请你们过劳动节。这么一来可真苦了新移民的打工仔了。您要是今天能够听到我这个广播的话，我在这儿慰问您一句，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体谅您的处境，因为咱们都是同路人。我其实也是小时工，大概应该算是蓝领吧，更确切的说是黑领啊，锃光瓦亮的油领。白领这东西咱还真穿不了，一天就变黑了。从小我们家人就说我这脖子跟车轴似的。星期一 Labor Day 那一天啊，我没上班赚钱，不是我不能上，乃是我不想上了。但是我也没放假，干什么了呢？我跟我的妻子一起 in labor 生产、生育、生孩子，一天生了俩，早上一个，晚上一个。那一天神恩待我们两个，早上和晚上各有一次神为我们预备的机会，可以向寻求真理的人传福音，讲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所受的苦，为他可以因着主重生所受的罪，讲清神的儿子为世人、为教会所受的生产之苦，带人信主、重生、蒙恩得救，成为天国的子民、神家的儿女，可以坦然无惧地称天上的神为自己的父亲，那是什么劲头子？所以2008年的 Labor Day 对我们夫妻俩来讲，那可是高兴透了。虽然忙得不亦乐乎，一分钱没赚着，但是心中的喜乐那是没法形容的。两个灵魂蒙恩得救，哎，这比上班打工赚钱要来的实在的多。这就是我顺便借着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 Labor Day 是怎么过的。现在把二扇子放下来少说，回头接着说美国的劳动节。谁能够真正的在家里过上这个所谓的劳动节呢？大多数是有领阶级，无论是白的蓝的，你得有个领。比较明显的当然是属学校啊、邮局啊、银行啊，以及所有的政府机构。提到银行，更不能不说华尔街的股市，要不然那些人赚那么多钱什么时候花呀？这不就得靠着节日吗？其他的人上不上班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商店都开门，餐馆得照常营业，警察不能不上班，这就是劳动节。不过我倒是借着这机会抽时间查了一下劳动节的来历，因为我心里头老不明白呀，为什么劳动节劳动节的那些收垃圾的却不劳动，弄得我们满街堆着垃圾箱怪臭的，还不是臭一天，第二天他还不来，等到第三天他们才上班，真够可以的。颇有一点我过劳动节我是你大爷。别看平时你见了收垃圾的车你讨厌，你捂鼻子，你躲着他，这几天他不来您还只想他，这一下就体现出劳动节的意义来了。所以有人说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要不然谁会把满街的垃圾都丢到历史的垃圾箱里边啊。说到历史，咱们就翻翻劳动节的历史。那是早在120多年前，1882年的9月4号，当时有一个叫劳动骑士会的组织在纽约，建议所有的工会组织在那一天举行一场盛大的游行活动，目的是要向资方和雇主要求更改合理的工作条件，同时也向纽约市民们展示工人的力量和团结的精神。在那一天，总共有2万多名纽约的工人参加了游行活动，他们高举着劳动创造一切的标语，呼喊着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娱乐等口号，从纽约市中心的百老汇大道一路往下走了这么一趟。不过好像没去中国城，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个组织啊非常敌视移民，特别是当时的华人。咱们华人干活卖力气，任劳任怨，不说三道四也不埋怨，当然原因很简单了，是因为不会讲英文。不管怎么说，当时的华裔劳工是被别人看不起的，所以这个组织啊就坚定地支持1882年的排华法案。不过这不是我今天要说的主题，咱们就是在这儿顺便提一句，让大家别忘了历史。咱们今天在美国一天不上班过劳动节，那得夹着尾巴。话说1882年9月初纽约工人们的大游行，那是谁挑的头？到底怎么想起来的呢？这个呀，是因为加拿大多伦多的工人们在那时候举行了一次大游行，美国人受了启发了，照样搞了一趟，结果还成功了。后来这个组织就通过决议把这项活动定为一年一次，所以每年的那一天就都不用上班了，为的是要拿着小旗子到街上去游行。可现在可好，工作这福利那保险，一天工作8小时，一个星期工作5天，到了这日子还得让老板饶进去一整天，来彻底的庆祝和纪念一下已经得到了的幸福生活，真够霸道的哈。不过也没什么，冷冷清清的一大星期一有什么好庆祝的呀，顶多睡个懒觉。美国的劳动节也就是这 Labor Day， 与著名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相比，美国这个四月几号的劳动节那真是屁不拉擦灰了八秋，没滋没味儿啊。您在中国过个五一劳动节吗？热闹吧？哎，那热闹。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就把5月1号定为法定的劳动节，全国放假一天。 是日呢就是举国欢庆，人们都会换上节日的盛装，兴高采烈地聚集在公园啊、剧场啊、广场啊，参加各种各样的庆祝集会以及文体娱乐活动，还要对有突出贡献的劳动者进行表彰。劳动节顾名思义就是劳动者的节日，我忘了是从哪年开始了，中国政府把五一国际劳动节变成了一个大节，一放就是一周的假，叫黄金周，为的是要让劳动人民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当家做主，什么叫做已经过上了美满的幸福生活，同时也可以促进商品销售、旅游开发以及各种各样的文艺文化活动。在外地上学的学生可以借着这机会回家看看爹娘，在外地打工的民工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呢加班加点，更加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过五一国庆节的时候，收垃圾的照样上班，因为这一个大节日可以给他们增加许许多多劳动的机会。那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全世界有多少国家要庆祝呢？您要数的话数不过来，从欧洲开始转着圈的全世界各个国家，除了美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有他们自己的劳动节，全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当然各个国家庆祝的方法不一样，有高调的，有低调的，有休假的，也有劳动的，不过大多还是以工业国家为主，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节日是另算的，什么时候收了庄稼什么时候庆祝。这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历史和来历是怎么回事呢？这说起来又有12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美国不庆祝它，可它却发源于美国，远在1886年5月1日，在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已经跃居于世界第一位的美国，发生了一次全国工人大罢工，目的是争取实现8小时工作日，因为当时全美工人劳动的时间每天都在12小时、16小时以上。也就是在那一天，全美有11000多个企业、35万工人商量好了一致停工，在各地举行示威游行，单在美国工业城市芝加哥就有216000余名的工人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活动，比3年多前纽约那次多出来10倍。那次的工人们可真是豁出去了，折腾了一次大的，玩了一次真的，演了一次狠的，最后导致警方介入，强迫工人反攻，简称就是镇压。后来在发生的冲突当中，仅芝加哥一城就死伤200多人，在全国范围之内也有7名工人领袖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呢？是因为有人鼓动，无政府主义者号召民众们聚集，鼓动工人们要拿起武器斗争。尽管在5月4号的集会上，工人领袖们讲话并不想煽动暴乱，想要汇集和平举行，但是到了警方企图解散民众的时候，有人投掷炸弹炸死一名警察，另外又有7名受伤的警察因救治无效死亡。炸弹爆炸以后，警方迅速向集会者开火，当场造成11人死亡，这也就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甘草市场暴动案。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长话短说，也就是因为这1886年5月1日到4日的活动，最终呢还导致了美国政府承认8小时工作日。这么一来，美国工人在5月1日的胜利就被大多数国家的劳工运动所接受所承认。3年后，1889年7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宣布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了世界各国工人的积极响应，在1890年的5月1日，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率先走向街头，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与集会，争取他们的合法权益。从此，每逢这一天，全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就都要聚集游行以示庆祝。这个事儿跟国际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是分不开的。而咱们中国人庆祝劳动节的活动呢，其实可以追溯到1918年，有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上海、苏州、杭州、汉口等地向广大劳动群众们散发介绍五一的传单。而在第二年，也就是1920年的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等各工业城市的工人群众就浩浩荡荡走向街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与聚集活动。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说来说去，咱们中国人民过的这个五一黄金周啊，还是托付于120多年前美国芝加哥工人们的流血牺牲才得到的。他 他们不挑这头，咱工人弄不好还要让这个老板给他们加工作时间呢，说我们只工作12小时、16小时，这太少了，我们想工作31小时，这样可以多挣钱呢。这是开玩笑啊，不过您说有这样的人吗？我跟您讲，难说。现在有好多人有一份班上，哎，还得弄一第二职业，千方百计的增加自己的工作时间，希望能多赚点钱。就拿现在在中国许多私人企业的工厂工作的民工们，他们是不是得到了美国芝加哥工人在120多年前想要争取的那个工作权益，一天工作8小时？其实都很难说。老板们为了让自己多赚钱，愣说是想让工人们多赚钱，还口口声声地告诉他们肥水不流外人田。哎呦，对不起啊，您看我这说着说着又说差了，我可不是要搞工人运动，也不是为了要给他们打抱不平。我今天要说的是，为什么美国不选5月1号作为劳动节，而要选每年9月第一周的星期一呢？难道1886年5月1日的工人运动不值得纪念吗？您要是真的想去追究的话，要去质问的话，您可以听到的答案大概是啊，1882年9月4号纽约工人们先游行的，虽然最后没弄成吧，但是起码开了个头啊。好，这解释好，理由充分，证据确凿，那么咱们就拍板定案吧。嘣，美国在其他国家都选了5月1号作为国庆节的时候，他们选择了9月初的第一个星期一。这个呀，不是为了彰显特点，也是为了表现性格，就是要跟你们不一样。要跟谁不一样呢？你们到底是谁呀？你掰着手指头一数一算，您就一目了然了。这个到头来非常热衷于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国家们啊，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居多。所以看得出来，美国政府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工会啊、工人呐、在这里头搅和，所以才特地的定了另外一个日子来纪念劳动节。这是政治原因，政治就是为了让国家安定。所以1886年5月1日芝加哥工人们的流血牺牲与大罢工啊，在美国就很少有人提，很少有人纪念了。而当共产的社会主义国家过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也很少而且懒得提美国工人的事儿了。你们自己都不愿意纪念，那我们就干脆只说我们自己的事儿吧。您看这事儿多奇怪，这就是政治。本来都是劳动人民，工人为了争取自由，为了争取人权，为了争取一个安全的、合理的、舒适的工作环境，但是就因着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的国家里边，人就可以分得这么开，你选东我就选西，你占了我的五一我就得再另个九四，我就是要躲着你不搭理你，谁让咱们在其他的事情上是敌对的呢？这事儿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讲过的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那就是如果敌人讲卫生的话，难道我们就要去吃苍蝇吗？这句话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伟大领袖说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如果人都是按照这个逻辑活下去的话，那您可千万不要让你的敌人先把好事儿给占了，否则的话您的选择那就只有坏事了。说到这儿，我想起一种人来，你跟他们传福音让他们信主得救，他们拒绝得救的理由啊，不是一般人拒绝主的理由，什么因为我是学文科的，因为我是学理科的，因为我对神没有经历，因为我要坚守共产主义等等，虽然无理但是还是想要搅三分理的那种理由。这类人拒绝主啊，他跟你说什么呢？我不信，多好我也不信，因为我最讨厌的那人他信主，他要是去天堂我宁可下地狱。好，我算你有种，但是请问你讨厌的那个人要是每天都吃香喷喷的饭的话，您不会去吃屎吧？你跟你自己这么过意不去算是干什么呢？信主灵魂得救这事儿跟别人他有什么关系啊？你自己得救就是你自己得救，与你的敌人与你讨厌的人得救是两码事儿。有些中国人不喜欢洋人，因为在历史上咱们受过洋人的气，为此一切外来的不管好的坏的他全都拒绝接受。洋人欺负中国人，那洋人也照样欺负洋人， 神的救恩，主耶稣的名能从中东传到洋人那儿，让所谓的洋人蒙恩得救，也是多少代信主爱主的人用他们自己的人头换来的呀。咱们不能因为要拒绝从外边来的鸦片，而把神的救恩也一同关在国门外。为这个咱中国人吃了多少亏呀、啊、浪费了多少时间呢、啊、少过和晚过了多少好日子呀。今天可好了，国门大开，所有企业都可以到中国来发展，年轻人们吃的是麦当劳肯特基，喝的是可口可乐。今年让我们最兴奋最高兴的事儿，还是从国外传来的奥林匹克。那你话说回来了，奥林匹克都能在中国开，在中国办，那耶稣的救恩怎么就有那么多人反对在中国传呢？您说这里头他是不是有问题？您要是自称为祖国的革命青年的话，那我得教你一招，什么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伟大领袖曾经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也就是说，想要革命，那你首先要分清敌我。你一定要分清楚，你现在所站的这个立场是站在你朋友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了你敌人的立场上。耶稣要干什么？耶稣不是来害你，他是要救你，他告诉你你有问题。其余的耶稣基督以外的一切势力全都是告诉你，没有神，没有救恩，没有永生，你不是罪人，您就敞开了玩吧，靠着本事赚吧，人生如梦，今朝有酒今朝醉，千万不要考虑自己灵魂的事情，就是考虑也不要想得太多，因为没有永生，没有答案，您自己可得好好想想，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谁说的是实话，谁是在骗人。我今儿在这儿花时间跟您聊，就是为了要提醒您一下，许多事情背后的真相我们根本就不了解。就像我从来就不知道五一国际劳动节是美国工人在芝加哥流血牺牲开始的。我希望您有机会读一下圣经，看看这位要救你的神到底是怎样一位，他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敌人，你要做他的朋友还是要做他的敌人。这话提不提在我，怎么做可在您自己。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为人有力，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
请庄稼。